你好，欢迎收听法律护身符，我是张贝琪律师。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是离职后竞业禁止。我们先讲竞业禁止，竞业禁止这个四个字只用听的可能不太好想象是哪四个字，竞争的竞，行业的业，禁止就是禁止通行的禁止，也就是禁止从事竞争行业，就是禁止从事竞争行业。那一般来讲，我们的竞业禁止特别是在于高科技产业，或者是说能够掌握到公司秘密的一些员工，公司会要求他签竞业禁止条款。这个竞业禁止条款一般都还跟营业秘密的契约一起签，或者说两份一起签，一份叫做竞业禁止，一份叫做营业秘密条款，保密条款。那它的用途其实是不一样的。竞业禁止是说禁止员工去竞争者的公司来跟本公司竞争，就是说不能起尿气嘎布的，然后你在我们公司领我们公司的薪水，结果还偷偷去对方公司兼差，那边兼差，或者去相似产业跟公司有竞争的行为，这个是不少公司都会跟自己的员工签竞业禁止条款。那营业秘密条款、保密条款，当然就是说告诉员工说公司有这些秘密，那这些都是公司的机密，其中可能涉及到配方啦，涉及到制程的一些秘密，那这些秘密不能泄露，否则要赔偿多少多少钱的惩罚性违约金。所以这两份通常都一起签，一份叫竞业禁止，一份叫做营业秘密。那通常竞业禁止条款如果是在职问题还没那么大。那常见是公司不只要求在职的员工在职的时候必须要签，甚至你在职的时候都要你连离职后竞业禁止的条款都签了，也就是说不止在职，离职后你也要保密，离职后要保密。那对公司的想法是因为你这个秘密，你如果离职之后就可以到敌人那边去工作，那其实意义不大嘛，因为等于你离职后就可以规避这个条款，那所以公司会要求说你来我们公司上班，不止在职应该要保守竞业禁止条款，你离职以后也不能去跟本公司竞争。那这个是离职后竞业禁止条款。那这个离职后竞业禁止条款在法律上是怎么规范的呢？你要去想法律要规范这样子的离职后竞业禁止条款，它是为了平衡雇主跟员工或者这样离职员工的利益，因为雇主的利益我们刚刚有讲，那员工呢，你要想身为员工，我就是靠这个技能吃饭，我当初找到这个竹科的工作，或找到这个高科技产业的工作，也是因为我了解这一行嘛，也是因为我在这一行是老手，甚至说本来不是老手，但是在原东家也受训经验的累积，这些也都让我变成一个更厉害的这个资深员工。那你要我不能到同行那边去做，如果是在职的时候那还好吧，因为毕竟我本来就是应该要为了本公司着想。可是如果因为某些原因离职了，离职之后你还不让我在同领域工作啊，请问我应该要做什么工作？比方说我现在就是懂这个相关半导体制程的啊，结果因为竞业禁止的关系，我不能到半导体制程的相关领域工作啊，那这样我要吃什么饭？那这样我还能够做什么呢？我本来的年薪可能在相关高科技产业一年年薪可以三四百甚至四五百，好啊，一旦不能做相关领域，那我去做其他我不熟的领域就没有那么多钱啊，就没有那么多钱，甚至有可能连工作都找不到，因为我只会这个啊。大部分的人其实这辈子或许真的能够赖以为生的专业技能就是那么一两项，那更不要讲现在社会分工越来越细，每一个领域隔行如隔山，你说他是医学专家，医学专家也要看分科啊，也要看分科是懂哪一个领域啊，你妇产科的就不见得懂皮肤科啊，那科技领域你不让他做原本的工作，他的薪资甚至就业条件一定大幅的萎缩。所以劳基法针对这种离职后竞业禁止它是有规范的，它是规范在劳基法第九之一条。那白话来讲，因为我们就不去念条文，白话来讲它其实是限制的蛮严格，是原则上不能这样约定，原则上不能这样约定。那例外的情况下 符合这些条件会有效，像是雇主啊真的有受到保护的正当营业利益，就是说你真的有一些 know how 啦，有一些专业知识不能外传，不能外传，你不能说哦，我是为了单纯啊不想让员工因为这个优秀的员工跳槽到别人那边，那我就把你绑死啊。实际上公司也没什么营业秘密，单纯只是因为舍不得这个优秀的员工跳槽，那这样不行。那第二个是说员工担任的职务确实是能够接触到公司或老板的这个营业秘密，你不能说我根本没有什么秘密，但是呢我反正你就是不能去别的公司，就这个清洁员也没什么营业秘密，就禁止这个很优秀的清洁员去别人那边打扫。好，那还有像是敬业的禁止的范围要有合理性，要有合理性。好，什么意思？就是说公司本来业务范围，我举例来讲，比方说这个公司的业务范围就是只有在台湾，其实并没有做国外生意啊，你却要求说这个员工也不能在国外去跟你竞争，可是国外厂商就不是你的竞争对手，结果你不但限制他不能在台湾工作，连在国外都不行，那这个条件就太严苛了。甚至有一些公司其实他的业务范围根本也没有扩及全台，他只是当地领域，当地领域却只有当地领域的情况下却控制员工不能在离职后到全台甚至全世界去做相关的工作，这样就不合理。那还有包含像是禁止的期间，法律上规定的禁止期间也不能超过两年，不能超过两，如果超过两年还会缩短为两年，但是这不是说你只要不超过两年就一定会有效，不是说那我约定一年半就有效，而是还要回到我们刚刚讲的这些条件，雇主要受到保护的正当营业利益，员工担任的职务确实能够接触到或掌握到雇主的营业秘密，还有你的禁止范围要有合理性，要有合理性。另外呢最最重要一点是还有要求雇主要提供合理的敬业禁止补偿，也就是说你让员工离职后这段时间不能做竞争对手或相似的工作，那你要给人家补偿啊。好，那这里的补偿啊在劳基法的施行细则是要求不能低于原本平均工资的 50%， 就是至少要给人家一半以上了，一半或者以上，那不能低于 50%。 而且这个补偿金额要足够维持劳工离职后生活所需，而且这个补偿还要真的能够适度的弥补劳工因为不能去找原本工作的损失。好，那所以这个条件是非常严格，非常严格，也就是说法律限制公司不能任意的去签这个离职后敬业禁止，除非你有刚刚讲的这些合理的事项，而且要提出补偿，限制的范围还不能太大，这些都符合，那才会认为说这样的条件有效。那所以员工如果真的当初在就职期间公司的要求之下签了这样子的敬业禁止条款，如果是离职后也受敬业禁止的要求，那你可以检查一下到底这样子的约定是不是有效的。那具体来讲，因为这个操作其实是非常复杂，就是说实务上很多争议，那但是至少听完我们这期节目你会知道说并不是说公司签了就一定有效。相对的如果你是公司的老板，你也要想要求员工签这种离职后敬业禁止的条款确实也有可能受到员工的挑战，员工很可能离职后就来去诉请确认这样的条款无效，或者说当你要求员工依照这个离职后竞业禁止条款来去赔偿的时候，员工也会抗辩说这不符合劳基法的规范。那如果是这样，是不是公司在安排规划这样子的秘密的保守或竞业禁止的约定的时候，能够适度的来去先理解法律的要求，那把这个规范的密度能够合理，像是范围不要太大，能够保持合理性，然后再来是给予的补偿也必须充足，而不是说范围越大越好，就是全世界都不能做，全宇宙都不能做相类似的工作啊，这个对公司来讲就是最大利益，那限制的期间30年、50年、100年，干脆10000年，不是这样子，你必须要限制有合理性，要有一定的范围，你的范围无限制或太高反而会让这样的条款无效。所以公司在规范这样子的离职后竞业禁止条款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注意是不是符合劳基法的条件，甚至也必须考虑到当有一天真的被员工挑战的时候，第一个我们要能够站得住脚，第二个如果站不住脚，那公司是不是有其他方式能够去做适度的规划，避免棋差一着全盘皆输。好，那这一期法律护身符我们就讲到这，法律护身符，我是张贝喜律师，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